好，我们今天继续看耶利米书第四十四章。耶利米书第四十四章记载了先知耶利米他所宣讲的最后的信息，是向那些逃到埃及地住在那里的这些犹大渔民来宣讲神的话。神借着耶利米先知的口斥责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渔民，他们仍然在拜偶像，所以这最后的一章基本的信息是斥责这些已经逃到埃及住在那里这些剩余的犹大的百姓，他们继续拜偶像的罪，但是同时也警告他们，他们继续如此转离耶和华拜偶像，耶和华的审判即使他们逃到了埃及地仍然会临到他们身上。但是这样拜偶像的罪其实并不是新事，在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前，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已经不断地在斥责犹大百姓拜偶像的罪。我们的这个讲道大纲给大家列了两三段经文，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在耶利米书里面差不多有七八处到十处的经文，耶利米是斥责这些犹大百姓拜偶像，并且警告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耶路撒冷将要被焚烧。尽管现在耶利米他所预言的灾祸已经应验了，但是这些住在埃及的这些渔民，他们似乎并没有从其中学到教训，他们还是继续在拜偶像。犹大国，其实北国以色列国，南国犹大国的灭亡，其中可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拜偶像，不断的在拜偶像。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国家已经被灭亡，因着他们的罪，神必须按照立约的咒诅刑罚他们，国家灭亡，这些剩下的渔民他们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但是却没有从这个历史学到教训，还是继续在拜偶像。所以我们看到在四十四章的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要耶利米向这些犹大剩余的百姓来宣讲神要对他们说的话。而首先耶和华向这些渔民重申最近的事件，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被毁这个事实，以及这个要点，这个事件的事实跟要点。耶和华的话是向谁来宣告呢？这里列出第一节，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夺、达比尼、挪佛、巴特罗境内的犹大人。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在尼罗河的沿岸，密夺、达比尼、挪佛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而巴特罗是从挪佛沿着尼罗河向南大约300英里的这个地区。所以逃往埃及的这些渔民他们是集中在尼罗河的沿岸居住。耶和华的话向这些渔民来宣讲，首先耶和华提醒这些犹太人，他们亲眼看见耶和华降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灾祸。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亲眼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 无人居住。也就是说，耶和华怎么样因为犹大的拜偶像而使得整个国家灭亡，耶路撒冷城被毁，许多犹大的城邑也同样被焚烧。所以直到耶利米宣讲这篇信息的时候，这些城邑仍然是荒凉的。这些事情都是这些犹大的渔民亲眼看见的，所以耶和华提醒他们，他们亲身经历了耶和华降灾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各城。然后接下来耶和华就说明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所以这些灾祸才会临到他们。第三节，这是因为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很清楚，耶和华指出灾祸临到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各城，乃是因为其中的居民他们拜偶像。我们晓得拜偶像的罪是犯了十诫的第一条跟第二条诫命。十诫的第一条，耶和华说，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你们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或者说效法这些异教徒做任何的形象来代表耶和华。耶和华是嫉妒的神，也就是说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以色列必须对耶和华绝对的效忠。所以这是为什么基于耶和华拯救的恩典，耶和华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耶和华的百姓。所以以色列必须对耶和华绝对的忠诚，把他们独一的敬拜和献身单单的归给耶和华，顺服遵行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然而以色列人还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违反了第二条诫命。摩西在山上，耶和华把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有四十昼夜之久。以色列人在山下，他们等摩西下山，等不到，他们就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一个金牛犊，他们用这个金牛犊来代表救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说，看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他们就是立刻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把十诫赐给他们，但是一转眼之间，他们立刻就违背这个十诫的第一和第二条诫命，就造了一只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之后贯穿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历史，拜偶像的罪是一直的持续，他们的宗教一直是一种混合宗教，也就是说他们既拜耶和华，他们又拜偶像。他们并不是说完全不拜耶和华，单单去拜偶像，乃是一种混合宗教。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的基督徒也是处于这种的状况之下。我们继续来到教会来敬拜神，但是同时我们仍然在拜各种的偶像，这等到我们最后应用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说明。而这个拜偶像的罪破坏了耶和华跟他们 所立的约，惹动耶和华的愤怒，要照他们的罪来施行刑罚，使得立约的咒诅临到他们身上。但是没想到接下来耶和华却说，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的这可憎之事。在西乃山，以色列人立刻犯了拜偶像的罪，当时摩西俯伏在神面前为他们代祷，摩西也祈求耶和华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但是神说人不能直接见他的面，因为我们这些有罪的罪人，我们不可能直接见这位圣洁的神。但是神还是应允了摩西，所以用一个比喻的方式，神对摩西说，我要从你面前经过，但是我会用手把你拖在岩石缝穴中，我过去以后我会把手挪开，你会看见我的背，可是你看不见我的面。这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虽然摩西不能直接见神的面，但是神将会向他宣告神的属性，向他宣告关于神的真理，使摩西可以从关于神的真理来看见神的荣耀。这里我要说明哈，神不是像我们一样有眼睛鼻子嘴巴，虽然创世纪说神是按人的，神是按 他的形象来造人，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是灵，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我们人类的身体是尘土所造的，神用尘土捏成一个泥娃娃，所以我们有眼睛鼻子嘴巴手脚，神的存在是灵。所以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解释，那在创世纪所谓神的形象所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这里虽然神对摩西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可是我会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用手托着你在磐石的缝穴，等我过去了我把手挪开，你会看到我的背。这只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我们如今不能直接见神的面，但是神会以间接的把关于他的真理向我们启示，使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耶和华要摩西再找两块石板带到山上，他从摩西面前经过，跟摩西站在一起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施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这是耶和华向摩西宣告他的本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必定追讨罪。既然以色列人不断的以拜偶像的罪惹动耶和华的愤怒，耶和华必定会把罪当得的刑罚加在他们身上。但耶和华同时是有怜悯的神，我们一定不要误会，怜悯和恩典跟公义是互相冲突的，没有冲突，因为我们人类的逻辑觉得有冲突。但是从神的层面，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全然公义，没有一时一刻不行公义，但是他也是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他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早晨都是新的。因此确实他们惹动耶和华的愤怒，耶和华要按他们的罪来刑罚他们，但是耶和华同时是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神。 所以他没有立即按照他们所当得的刑罚来加在他们身上。相反的，耶和华说，他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和众先知。这个从早起来，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继续不断的差遣他的仆人和众先知去劝诫他的百姓，去呼召他们悔改，同时也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持续不肯悔改，审判一定会临到。若是他们悔改，他们神所应许的审判将不会临到他们身上，但是他们不肯悔改，神应许的审判就一定会临到他们身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说，他差他的仆人众先知去对这些以色列百姓、犹大百姓说什么话呢？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发出一个很强的情感的表达，耶和华要他的仆人和众先知去对他的百姓说，我祈求你。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没有把这个直接这个用字翻译出来，在希伯来原文神说 I beg you， 我祈求你。你想想看，这位神他用充满了情感，他说我祈求你，我祈求你们不要做这可憎恶的事，可憎恶的事，因为这些事情是我所恨恶的。神用如此充满情感的强烈的表达来呼召他的百姓悔改，但是神说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然向别神烧香。尽管耶和华如此很久忍耐的祈求他们不要做这些耶和华所恨恶的可憎恶的事，尽管耶和华如此很久忍耐不做出行动来施行刑罚而呼召他们悔改，他们却不断的拒绝不听，毫不留心，不肯转离他们的恶行，不肯悔改，仍然继续拜偶像。所以耶和华说，因此我的愤怒、怒气和愤怒都倾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如火烧起，以至于都荒凉废弃，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向他们显出恩慈、宽容和忍耐，乃是为了要领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却执意不肯悔改，以至于耶和华就必须把他公义的愤怒向他们倾倒出来，给予他们他们的罪所当得的刑罚，烧毁了犹大的各城和耶路撒冷，以至于这些城邑到如今仍然是荒凉的，仍然是废弃的。这是耶和华向这些渔民来重申最近的事件这个事实和要点。在耶和华宣告的话的开始跟结束，我们看开始的时候，耶和华说，我所降雨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结束的时候耶和华说，我的愤怒在犹大的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烧起，以致这些城邑都荒凉废弃，正如今日一样。所以我们看到 在耶和华这个宣告的开始跟结束，是以耶和华的愤怒降灾祸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各城，以至于这些城邑现在都是荒凉的，没有人居住，来把整个宣告的话囊括在其中。也就是说，一头一尾，耶和华以相同的话来把中间这一部分的话把它囊括在其中，而这一头一尾是强调最近的事件所发生的事实。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呢？耶和华他的愤怒倾倒出来，他降灾祸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各城，把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焚烧，以至于这些城邑到现在都仍然是荒凉的。但是在这一头一尾中间的部分，耶和华说明这样的事实临到的原因，乃是因为犹大百姓他们拜偶像的罪。他们拜偶像，虽然耶和华向他们显出宽容和忍耐，不断地差他的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却持续地不肯悔改。耶和华为什么要这样子重申最近的事实最近发生的事情的事实和要点？乃是为了要使这些经历了这个灾祸的渔民能够从其中汲取教训。这些渔民是经历这个灾祸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因此耶和华向他们重申这些所发生的事的事实以及要点，使他们可以从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历史学习教训，能够留心历史所带给他们的教训。如果这些教训他们真是学到了，那就可以成为一个强烈的理由促使他们悔改，转离拜偶像，转向归回耶和华。当耶和华如此重申最近的事件的事实和要点之后，要他们从其中来学到教训，但是接下来耶和华就指责这些犹大渔民他们的罪。耶和华用三个问句来向这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渔民提出质问。我们和合本你读的时候，这个翻译你看不出来是三个问句，其实第七节是一个问句，第八节是一个问句，第九节是一个问句。耶和华是用问句的方式来质问这些住在埃及地的这些渔民。耶和华提出第一个问句，他说，你们为什么做这大恶，自害己命？或者说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你们为什么给自己招来这样的大灾祸这个大恶或者大灾祸，这个希伯来字可以翻成 disaster 就是灾祸，也可以翻成 evil 就是大恶，所以我们和合本是把它翻成你们为什么做这个大恶，自害己命。但是有一些英文的版本是翻译成，你们为什么给你们自己招来这样的大灾祸，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婴孩都从犹大中剪除，一个剩余的人也不留下呢？这是第一个耶和华发出的质问。第二个，为什么因为你们手所做的，所指的就是指他们人手所造的这些偶像，为什么因为你们手所做的来惹我发怒，在你们来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使你们被剪除，成为地上万国的咒诅，万国咒诅和羞辱的对象呢？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现在来寄居在埃及地？你们还是用你们手所做的，以偶像来惹动耶和华的愤怒，以至于你们被剪除，成为地上万国咒诅和羞辱的对象呢？第三个问句，你们忘记了你们的列祖，犹大列王和他们的后妃，以及你们和你们的妻子的恶行，也就是你们在犹大地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吗？你们忘记你们的列祖，你们的列王和后妃，还有你们跟你们的妻子在犹大的城邑，在耶路撒冷的街上所行的这些恶行吗？我们如果记得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七章的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那时候耶利米就曾经斥责他们。第七章十七节，耶利米说，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没有看见吗？孩子剪裁，父亲烧火，妇女揣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烧奠祭，惹我发怒。你们忘记了吗？所以用这三个问句，耶和华向这些犹大的移民提出质问，来斥责这些渔民拜偶像的罪。他们完全没有从所经历的灾祸学到教训，他们住在埃及地，仍然继续不断的拜偶像。所以耶和华就做一个结论，耶和华说，直到今日，他们没有被压碎，我们和本翻成还没有懊悔。这个希伯来原文是他们没有被压碎，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为他们的罪忧伤痛悔，而且没有显出畏惧或者说敬畏。这个惧怕是对神显出一个畏惧，一个敬畏。耶和华给他们做出一个诊断，直到今日，他们丝毫没有谦卑的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为他们的罪忧伤痛悔，也没有向耶和华显出敬畏。其实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然后他做了一个献殿的礼拜之后，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给所罗门一个应许，在历代志下的第七章的十四节，耶和华说，我们从第十二节，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如果使天闭塞不下雨，或者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者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也就是说，如果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耶和华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和本翻成自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是耶和华所应许的。但是耶和华说，直到今日，他们没有被压碎，他们丝毫没有谦卑的来到耶和华面前，为他们的罪忧伤痛悔，也没有向耶和华显出敬畏。而且耶和华说，他们没有遵行耶和华在他们和他们列祖面前所立的律法和条例。 在耶利米书，这是一个中心的主题，一再的斥责这些犹大的百姓没有遵行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律法。所以最后耶和华就向这些犹大的渔民宣告审判。耶和华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这些渔民曾经热切地请求耶利米为他们祷告，求问耶和华他们当做什么。当耶利米把耶和华的回答向他们宣告之后，他们却拒绝听从，他们执意要往埃及地去。而在埃及地，他们丝毫没有从历史学到教训，他们继续拜偶像，显出无法被医治的悖逆。所以耶和华向他们宣告，他怎么样用刀剑饥荒和瘟疫来刑罚犹大和耶路撒冷，他也必照样刑罚这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渔民，使他们灭绝，使他们完全的被灭绝。耶和华说，除了有少数一些逃脱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再归回犹大地。换句话说，他们没有从耶路撒冷犹大国的被毁学教训，继续的拜偶像。那么神曾经施加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刑罚和灾祸，也必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给我们启示了很重要的三方面的关于神的真理。首先第一个是关于拜偶像，贯穿整本圣经，拜偶像的罪是根本的冒犯神的圣洁。我们已经重重复复说神是圣洁的，所具有的意义最主要是强调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圣洁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的，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从什么当中被分别出来呢？从一切的受造物当中被分别出来。唯有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是这世界这宇宙的创造者，独一的创造者。这世界这个宇宙只有一位创造者，其余的都是受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太阳、月亮、星宿，无论是地上所有的一切，或者海中所有的一切，甚至天使，都是神所造的。唯独神耶和华是创造者，他是跟一切的受造物有别，所以呢，他应当接受一切受造物的敬拜，独一的敬拜，完全的委身听从顺服他的话，来表达他们对他的敬拜。 但是拜偶像，等于说把对神独一的敬拜归给别的东西。所以在以赛亚书一再的提到，耶和华说，我一定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别的，这个别的我们和合本就会说加上一个别的神，其实别的任何的东西只有耶和华配得独一的敬拜侍奉，可是偶像却夺取对耶和华唯独应当独一的唯独耶和华拥有的他配受当受受造物独一的敬拜。所以拜偶像的罪是根本的冒犯神的圣洁，同时也是我们人类一切罪的根源。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中，神这位创造他们的神，我们和合本翻译把它放在这个园中，和合本翻成要他们修理看守。我还是要把这个正确的翻译告诉大家，因为你们以为亚当在伊甸园是做园丁吗？修理看守哦，把这些果树剪一剪，让这些果树结多一点果子。修理看守这两个希伯来字在摩西五经里面是被用在描述祭司跟立位人的服侍。祭司的服侍是向耶和华献祭，为百姓向耶和华祷告，所以是一种敬拜。而立位人是帮助祭司的，他们必须按照祭司所吩咐他们的去行，尤其这个会幕要拆卸，因为会幕是一个移动的帐幕，是祭司先进去把所有会幕里面的东西都遮盖了，然后立位人要完全按照祭司的吩咐来扛抬这个会幕里面所有的物件。所以耶和华把这个人放在伊甸园，要他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要他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因此接下来耶和华就给他一个命令，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要他来顺服遵行。这个敬拜是借着听从耶和华遵守耶和华的话表现出来表达出来。但是蛇也就是撒旦借着这个田野的这只蛇来试探夏娃，向他说了一个人类历史最大的谎言。他说神知道你如果吃那一颗神不要你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了以后你的眼睛会明亮，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你可以像神。这是人类历史最大的谎言。我们是受造的人类，我们能够像这位创造的神吗？这位创造的神不只是从一切的受造物被分别出来，而且是无限的超越一切的受造物，无限的超越。今天我们看这个神，我们把这个神当什么？真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得罪神的，我们是藐视他。我们听见有些诗歌，耶和华是我的朋友，圣经里面人从来不敢称神为朋友，但是确实神可以称人为朋友。神称哪些人为朋友呢？称那些顺服他敬拜他顺服他的人为朋友，所以把神的事情向这些人来启示。因此这个拜偶像，当撒旦对 夏娃说你可以向神，那换句话说，哎，你可以跟神平起平坐，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夺取神才独享的这个敬拜。所以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都严禁拜偶像，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而且是根本的罪。虽然十诫我们看到有十条诫命，但是第一条第二条我们刚已经说了，就是关于严禁以色列人拜偶像，他们只能够敬拜耶和华。接下来还有两条也是关于跟神的关系，但是后面的六条诫命都是属于道德生活的，但是这些道德的生活跟对神的敬拜是不可分的，因为只有当我们真正的敬拜神，遵守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上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在道德上圣洁的生活，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所以拜偶像的罪，这个是一个极度严重的罪，这是一个根本冒犯神的圣洁，也是我们一切罪的根源。如果我们把这个根本弄对了，下面就落入正轨，所有我们的生活都会是一个遵行神话、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但是今天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不但是在旧约，新约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使徒保罗也是说明同样的真理。使徒保罗说，神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乃是要令人悔改，但是如果人存着刚硬不肯悔改的心，那就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积蓄神的愤怒。但是这个神的愤怒是指的当神审判的日子，神公义的审判日子临到的时候所发出的愤怒。换句话说，有时候神没有立刻把他的愤怒倾倒出来，正如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不是神不行公义，乃是神同时是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不轻易发怒的一位神，所以他以恩慈、宽容和忍耐来对待这些本来应当立刻就接受神公义刑罚的罪人，原因是神要令他们悔改。在旧约我们看到神就不断地差先知去呼召他的百姓悔改，但是如果我们也像这些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我们就是执意不肯悔改，我们存着刚硬的心不肯悔改，我们乃是在为自己积蓄神公义审判的日子临到的时候的愤怒。也就是说，好像神没有立刻刑罚，他要领我们悔改，但我们不肯悔改，有一天神的愤怒一定会临到，那时候我们不能逃避神公义的审判和刑罚。但是今天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另外第三方面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神的百姓应当从历史中学教训作为鉴戒。所以如果你们很熟悉诗篇第78篇，这一位诗人他要为这些百姓来讲解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些事件，来从这些事件给他们说明这些 从这样的事件，他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教训。所以诗篇78篇第一节，这位诗人说，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教训啊，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把这些事向他们祖孙，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把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定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神心不诚实。接下来他就从以色列历史中选择性的记载一些事件，但是他这里说了，他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但是他立刻说，这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换句话说，这些历史并不是这些人不知道，这些历史事件是在以色列百姓是他们都知道的，但是诗人说我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换句话说，他要给他们讲解这些历史，从这些历史中可以学到什么教训。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10章，使徒保罗也是对哥林多教会提出同样的劝勉。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属灵的食物啊，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应该翻成神不喜悦的人，他们中间多半是不讨神喜悦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然后第14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保罗在这段经文也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旧约所记载的以色列的历史，乃是为要警戒我们这些在末世的人。整个旧约都是神的话。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有新约，神把旧约跟新约都赐给我们，我们不能只读新约不读旧约，我们不能忽略神在旧约的启示。旧约跟新约是连贯的，神的启示是连贯的，是不可分的。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他说明这些旧约以色列的历史被记载下来，有一方面的目的， 啊，不是全部的目的，有一方面的目的是要作为鉴戒，是为了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什么是末世的人？这个末世乃是指神的儿子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就使得旧约中神的应许开始应验了。换句话说，末世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旧约中神的预言或者说神的应许因着耶稣第一次来就已经开始应验了，直到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些应许就完全的被实现。因此末世就指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再来之间这一段时间，就涵盖了整个新约的时期。旧约以色列历史被写下来，有一方面的目的是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以基督徒不应当忽略旧约圣经的重要性。耶稣曾经向犹太人说，你们查考这经，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所拥有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耶稣说，你们查考这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他对门徒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就是用这个表达来涵盖整个旧约的圣经。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旧约圣经，我乃是要成全所有的旧约圣经。意思就是说，耶稣要实现旧约全部的意义，或者说耶稣要完成旧约全部的意义。所以复活的基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向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以及后来他向11个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从摩西的书、先知的书和诗篇来为他们讲解旧约圣经所记载一切关于耶稣的事。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可以明白旧约的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这整本旧约都是为耶稣做见证，而耶稣来都是指向耶稣，耶稣来他就实现旧约全部的意义。今天我没有办法来给你们详细的来说明哈，但是你就是记住，这是神的话，耶稣自己说的话。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成全。除此以外，我们刚刚读的哥林多前书第10章，保罗，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在旧约中以色列历史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的见解。保罗所举出的乃是出埃及的那一代，在旷野的那一代的失败。保罗说到他们拜偶像，坐下起来吃喝玩乐，那是西乃山他们造金牛犊。保罗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就听到他们在那里吃喝玩乐，其实他们是在拜这个金牛犊献祭。然后行淫乱，这个是指的他们在石亭的时候，摩押女子、米甸的女子勾引以色列人去拜偶像，而这些外邦异教的拜偶像都是有淫乱，他们有妙计，有庙里面的娈童都用淫乱的行为作为他们的敬拜的一部分，所以一天就死了很多人。还有他们试探神，他们在民数记第21章，因为他们往迦南地区这条路神要他们绕道而行，他们因为路的艰难，他们就发出怨言，以至于神就差蛇进入他们当中，咬死了许多的人。还有发怨言，这是指向民数记11章。他们怀念在埃及的时候有肉有鱼有韭菜有黄瓜，可是在这旷野只有这个没有味道已经吃腻的这个玛纳等等。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保罗只是列举了 出埃及那一代在旷野那一代的失败，这些事情都必被记载在民数记，他们拜偶像，行淫乱，试探神，发怨言等等。然而不但是旷野的那一代，后来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之后，士师时期，列王时期，以至于国家灭亡，百姓被掳的历史，都是今天基督徒应当从其中学习教训，作为鉴戒。保罗警告说，那自以为站立得稳的，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特别是第14节，保罗说，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从旧约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自从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赐给他们十诫，他们就立刻犯这个拜偶像的罪，而且贯穿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在旷野时期，在士师时期，在列王时期，甚至在被掳时期，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停止拜偶像。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应该成为极大的鉴戒。我们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必须用严肃的态度去对付我们拜偶像的罪。什么是偶像？在旧约时代，在古代，那些百姓，许多列国的百姓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所拜的偶像是有形质的，有形质或者说有形体的，他们用人手造了一个偶像来敬拜。但是在新约，使徒保罗说，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贪心乃是一种强烈的欲望。因此贯穿旧约到新约，圣经中所说的拜偶像，乃是指任何取代神这位宇宙独一的创造者而成为敬拜的对象，任何取代这位独一的宇宙创造者而成为敬拜的对象，成为在人心中占最高的优先次序的，成为在人心中占最高的优先次序的，不论是人，或者是东西，或者是事物，或者是欲望，或者是野心，或者是计划，或者是金钱财富，或者是名誉地位权势，或者是学问事业工作，或者是科学医学，或者是人工智能手机网络，或者是享乐球赛运动旅游，任何夺走神在我们心中当得的独一的地位的任何的东西。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最后一句话，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21节，是这卷书的最后一句话。使徒约翰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这是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这封书信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很特别的是，在整个约翰一书这个书信的当中，他从来没有论到在第一世纪所流行的偶像的敬拜的危险，只字没有提到在当时第一世纪 所流行的各样的偶像的敬拜的危险。他却在书信的最末了冒出这么一句非常唐突的劝勉，小子们，你们要自守，逃避一切的偶像。所以我们从整个约翰一书的书信的内容，我们来了解为什么忽然他冒出这么一句话，你们要逃避偶像。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节，使徒约翰他说，你们不要爱这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不要爱世界，爱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世界就夺取了爱神的心。而使徒约翰说明什么是世界呢？他说世界上的事，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世界上的事。不要爱这些东西，我们爱这些东西，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说，这是不能互容的。除此以外，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论到假先知关于基督错谬的教导，这些关于神错误的概念，也可能就是他所谓的偶像。因为这些关于神错误的概念，就是在传递一个假神，不是这位真神，不是这位真理的神。所以从约翰一书来看，先知耶利米他曾经斥责犹大百姓，在耶利米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跟十一章的十三节，他说，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比如说他们拜的偶像有多少，就跟他们犹大的诚意的数目一样的多。换句话说，他们拜的偶像是极多的偶像。我们从约翰一书来看，我们是否也像他们一样拜众多的偶像呢？因为约翰一书最后使徒老约翰提出这个劝勉，你们要自守，逃避偶像的敬拜。那我刚刚已经解释了，从约翰一书来看，他说的偶像到底是什么呢？所以犹大百姓他们拜偶像，他们神的数目跟他们城的数目一样，我们是否也像他们一样拜众多的偶像呢？先知耶利米也论到人心的诡诈，我们已经一再的强调，人心的诡诈所说的就是我们人里面我们所具有的这个罪性的本质，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你撒旦说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所以我们人类不断的要以自己来取代神在人心中应当占有的独一的地位，我们不断的要用我们自己来替代神在我们心里面应当占有的独一的地位。所以在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第十三节到十四节，论到巴比伦王所说的话，你会听到有些人把他解经的时候说这是指撒旦，这是完全的是丢掉上下文断章取义的解释。在上下文，以赛亚书十三章十四章是宣告对巴比伦的审判，而在第十四章的十三节论到这位巴比伦王所说的话，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云的高处，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在以西结书28章，推罗王也是说同样的话。以西结书28章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心里高傲，也就是说推罗王心里非常骄傲的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但是神说，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你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第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居心自比神，我就要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所以我们从这个巴比伦王和推罗王他们所说的话来反，好像一面镜子来反映我们，反照我们自己，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的自我成为我们所拜的最大的偶像，我们自以为像神，以自我为中心，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拥有有判断的知识、智慧和能力，我们信靠自己，可是我们却不全心的信靠神。所以我们应当要从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中学习教训，我们不可以拜偶像，像他们一样。我们必须认真的去对付我们自己拜偶像的罪，并且悔改。但是我们需要寻求圣灵的光照，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来，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只有圣灵才可以把我们里面我们看不见的、隐而未现的罪显给我们看。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查验我们自己心中各样的罪，特别是拜偶像的罪。所以只有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才会看见自己拜偶像的罪，而且信服自己拜偶像的罪，并且为我们的罪忧伤痛悔。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在真理堂的弟兄姊妹，比较长时间的弟兄姊妹可能就已经听过不止一次，但是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新来的，就是说不是在我们真理堂那么久的。我跟牧师，我们是2002年开始在真理堂服侍，也就是说真理堂邀请我们来牧养真理堂。所以我跟牧师2006年我们把原来的房子卖给我们的小女儿，我们就换了一个小的房子，也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只有2间卧室啊，我们就换住在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我们搬进去住的时候，这个餐厅有2面超大的窗子，非常大的窗子，哎。这2面超大的窗子呢，一面的窗子可能有这个，从这个白的椅子到那个墙壁可能还小一点点，但是一面是这么大，另外一面比这个稍微小一点。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窗子是一点的这个隔热都在功用都没有，为什么？是单层的玻璃啊，那是古老的建筑物，我们这个房子是1950年盖的哈，古老的建筑物，所有的这个玻璃是单层的， 你现在看所有的房子，这个玻璃窗都是现在多半都是三层，里面填充一些气体就可以保温，尤其冬天温度下降很低的时候就可以保温。所以我们刚搬进去的时候，这个窗子呢就是单层的，但是我们当时就想先住一年看一看。那就在我们这个过第一个冬天之前，我们搬进这个房子，有一天我呢在写一些账单，付水费付电费这些账单，我在写的时候，忽然圣灵非常严厉的斥责我，他说你还在拜偶像。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描述圣灵这么严厉的斥责，我当时就是颤抖，我是真正的颤抖，我非常的惧怕，因为圣灵斥责我拜偶像，若是我还活在这个罪中，等到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我怎么能够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向神交账？所以当圣灵斥责我，我颤抖，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圣灵责备我，你还在拜偶像。那但是因为我是在付这个账单，肯定是跟金钱有关，但是我真的不明白。因为我跟牧师，我们从2020年在真理堂开始服侍，我们其实开始我们是跟真理堂的这些同工说，我们不拿薪水，我们凭信心。所以前面7个月我们没有拿一毛钱从真理堂，后来真理堂就决定说还是应该要表达他们的心意，因此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20几年，真理堂每个月给牧师1000块，给我1000块，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在真理堂支薪，而且我们的奉献现在不要讲，现在是更是，就是那时候差不多我们拿的钱是完全奉献，没有一毛钱保留的，而且是多余超过我们所拿的从真理堂拿到的所谓的酬劳。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圣灵说我还在拜偶像，所以我就去求问，我求问圣灵，求问神向我教导我，让我明白为什么他责备我，我还在拜偶像。是经过一段的时间的祷告，慢慢慢慢圣灵开我的心，让我看见偶像在金钱在我的心里面许多时候仍然是占最高的优先次序。那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买东西我们要去找打折，我们想要买最便宜的，我们希望能够拿到这个又价廉物美的东西。我就看见我自己，我们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因为是神学生，那时候就是当然就是要买减价的，可是很多时候就是要买减价的东西。我们有时候那个譬如说那个超市比较远，我们就开很远去买，然后就买一大堆。但是同时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要买东西，我们立刻上网，我们去比价，这里这一家多少钱，那一家多少钱，可是我们没有先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不是先我如今天要买什么，我先把这件事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给我们的引导，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寻求神帮助我们去遵循他的旨意。所以我就明白了，确实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我就看到其实很多时候金钱在我们，特别我们买东西，我们做一些决定的时候，这个金钱变成是我们考虑的最高优先的一个因素。我们不是先到神那里来求问神，依靠神，寻求神的引导，而且存着渴望遵循神旨意的心，讨神的喜悦。所以我刚刚说那个大窗子，当我们决定要第二年，我们决定要应该要换，因为那一单层的玻璃真的是这个所有的冷气外面的冷都进来，那我们就要耗更多的这个暖气啊，这个油。但是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就是从祷告开始，我们并没有就上网去查这个查那个，我们就借着祷告来查验寻求等候神给我们的引导。所以很奇妙的，你知道天气好的时候都是这些很多的不同的公司都会有那些比如说学生啊或者一些人啊，暑期打工啊，就是挨家挨户来敲门说啊，你要不要换窗子啊，哦，我们可以给你一个估价啊等等之类。所以有一天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来我们家，那他说你们要不要换啊，我可以给你们个估价啊，哦，我们就说好啊，那我们就想说我们看看神怎么引导这件事情。就没想到这个他们来估价的人来以前，他们公司有人打来说你要换的窗子是哪些啊，我说只有我们的餐厅的窗子要换。他一听他就说我们不来了，因为他大概以为我的餐厅就那么两三个小窗子，他不知道我是这么大的两面窗子，他就不来了。不来了，感谢主，我们就继续祷告。我也不记得又祷告了多久了，又有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在敲门，就说给我们可以来给我们一个估价。所以当他们的这个 salesman 中文叫推销员来我们家，他带了好多东西来，他实地的显给我们看他的窗子跟当时一般的窗子有什么不一样。当时大部分的窗子都是两层玻璃，他们的窗子已经是三层玻璃，而且他们这个窗子是保用50年，就说装了以后他给我们一个保证书是50年的保用，长话短说很贵，非常的贵，那是20年前、22年前、23年前，这两面窗子换的时候就要$10,000。那么但是我们真的是在祷告当中，我们清楚神的引导，我们就换，就是让这家公司来帮我们换。当然后来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折扣，所以呢事实上是花了7600块，但是在当时这是非常贵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很欢喜快乐，因为这个钱不是我的神，我能够真正的把我的独一的敬拜归给这位神。那么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讲，我看不见我拜偶像的罪，但是圣灵向我指证我还在这个罪中。所以我想今天我真是觉得我们基督徒已经听太多了，我们把拜偶像当成稀松平常，但是我想今天神的话应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听见，这是我们基督徒要严肃的去对付的一个罪。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等一等会守圣餐，我想我会 就着我们拜偶像的罪，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话实在是何等的宝贵，实在是你把你自己以及你和我们的关系借着你真理的话语向我们启示。我们人的责任就是应当以顺服的心来听从你的话，我们应当把独一的敬拜归给你，并且表现在我们心里对你的顺服，以及在生活中去遵行你的话。但是今天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而言，我们很容易欺骗我们自己，我们以为我们真正是单单敬拜你，没有再拜其他的偶像。然而从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你要我们学的教训，你要我们真的是严肃的去面对拜偶像的罪。如果我们又拜偶像又拜你，我们实在是冒犯你的圣洁，我们也不可能从你领受圣灵在我们里面所有的工作，领我们真的是继续不断悔改转向你，也有能力去遵行你的话。所以天父，实在我觉得我没有能力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帮助人，但是你能，这是我的信心。愿你向所有心中谦卑的人来显明你自己，因为你的话说你阻挡骄傲的人，可是你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我们真的都是以赛亚书66章所说的，我们是在你面前忧伤痛悔，因你的话而战惊的人。你说你所眷顾的就是那些心灵忧伤痛悔因你的话而战惊的人。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一个真正蒙你所拯救完全归属于你的人，使你可以得到真正一批你所救赎完全归属于你是真正敬拜你的百姓。当耶稣再来，我们可以得拯救进入神你永恒的国度。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